基督是包罗一切的属灵体系。这个属灵的秩序或体系或组织的模型，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基督就是一个广大和包罗一切的属灵体系和秩序，这并不是说他不是一个人，乃是说他比那更多。在他这个人里，包括这个广大包罗一切的体系，里面有神的思想、神的要素、神的定律、神的原则和神的性质。我们知道越多越明白，这个物质的宇宙是一个极大的体系，有许多定律和原则，它也是一个极大的整体，里面互相牵连、互相依靠，接着影响力量和趋向一起运行，连结成为一个奇妙和谐的秩序。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单独行动，没有一件东西不相关联，没有一件东西不受其他东西的影响，真正是一个奇妙的整体。这个物质宇宙的知识乃是穷其一生终身研究，仍无法测知其究竟。从起初到现在，历经一切的时代，直到目前为止，就是那些懂得最多的人依然承认，我们与所要知道的这个宇宙的一切仍然相去甚远。你读某些人的作品，就知道有许多是尚待探究。当你读到这个宇宙中的距离和速度是以光的速度来计算等类的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头晕目眩。所以我说，那是一个广大的范畴，人虽毕生研究也不能完全明白。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物质的宇宙只不过是属灵的一个表号，一个预表。基督就是一个宇宙，一个属灵的定律、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力量的宇宙。基督是一个大的一，一个奇妙的和谐体系。当你开始瞥见这个时，你就开始明白当初使徒们热心探求要认识他的原因，以及他们所看见或开始看见的是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说，使我认识基督，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即使在一生学习认识基督的末了，即使是保罗，也没有权利来讲论，也说不清楚那天上奇妙的启示，仍然是在使我认识基督的巨大探求的需要之下。那么你也就晓得，那经常不断激励信徒们竭力追求认识主，一直往前追求认识主的催促从何而来。如果你懂得这里所用的词汇的前缀的意思，我想那是给人极其深刻印象的。他们不只说到认识，不仅常用 gnosis 认识这个词，认识基督、认识神、认识主。你以后会发现，当他们往前追求的时候，他们就引用 epignosis 完全认识这个冠以前缀的词。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现在不仅是认识而已，这是写给以弗所人的。他们在认识方面已经很深，他要带领信徒们达到属灵生命完全成熟的阶段。这是他们自己的追求，也是他们对圣徒们的鼓励，因为他们借着属灵的启示，对于基督极大的认识已略见一斑。它是一个宇宙，是属灵方面一切事物的一个新的并且完全不同的体系。对此谁能说他已知道了什么呢？对于基督我们到底知道多少呢？我们可能已经做了多年主的子民，事实上我们生活越久，越是参与并且不断地接触基督的事物，就越觉得我们是何等的无知，因为我们体会到基督乃是无限的深广，他是超越我们，实在是我们不能领会的一位。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他将近路程终点时说的，我乃是竭力追求使我认识基督。是的，基督是神的思想、神的定律、神的原则的宇宙。但是再回到象征和预表方面来看，物质宇宙中的这些事物是抽象的吗？它们没有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吗？ 我们知道天上运行的力量和定律是唯一使地上万物的生存成为可能的。如果没有天上的实体影响地上，其结果将如何呢？海里的潮水就是被天体管制着，每次潮水涨到我们的堤岸时，那正是诸天实体管制的明证，每次潮水退去，也只是顺服天上的全能而已。潮水在此所表明的确实有它的价值，在很多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所以能够生存在这里，乃是靠着这个有秩序的宇宙和其中相互运行的作用。在这个基督的宇宙中，我们的一生和神所预定我们要达到的伟大目标，也是根据我们对于基督定律的顺服，我们对于基督运行的反应，以及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认识。因为在灵界里，神要我们必须明白这些事物，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有认识，我们必须有知识。就物质的宇宙来说，我们要得着益处，并不需要全成为科学家。我们每天都在享用这些益处，而不一定都有这些事物的知识。但在灵界里，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能明白。